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又同大家一起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呢，我们继续讲一讲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具体内容。其实今集呢都应该是我们讲这篇宣言的最后一集了，我们讲了应该是讲第五集了，其实讲这个宣言都。咁上一集呢，我们主要呢就分析了第四节的部分内容同埋第五、第六节。指出了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之中呢，是以一种文化哲学的文化精神论作为进路，认为呢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啊，具有一种一本性的特质，即是呢从政治上、从文化哲学上都有一种呢一脉相承的表现。从这种一本性的特质呢，可以发现统合呢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并不是呢好像西方文化咁要用呢信仰或者上帝做一个整合，并且呢指出啦呢一种嘅超越嘅向往啊。中国文化呢虽然呢唔似西方文化咁有一个上帝嘅信仰嚟到表现出呢超越向往嘅宗教精神。即係呢中国文化就冇呢样嘢，冇话仲人格神啊，或者信仰上嘅终极关怀啊，作为呢一个统合佢成个文化嘅一个核心嘅观念。不过唔系代表中国文化冇宗教精神，因为喺西方人嚟讲，成日都觉得你嘅信仰可能民间信仰较为低级嘅信仰，即系可能有自求多福啊呢之类嘅嘢。咁但系咧，喺唐君毅先生佢哋嘅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边咧，佢讲出一样嘢，就系中国文化虽然唔似西方文化用上帝嘅信仰嚟到表现出超越向往嘅宗教精神，不过在道德实践上面呢是有天人合一或者天人合德这些它表现出高级的宗教精神的。而这种呢道德实践上的超越的向往呢，在唐君毅先生他们的讲法来讲，其实就是心性之学。所谓心性之学，即是依据个体的内在的心性作出了道德上的实践，从而达至我们中国一些特别的词汇，叫天德、天理或者天心，再从而能够同天地合德，或者用一个讲法就是天地参这种的境界。亦即是我们有时现在会听时间中会听到的，就是所谓的超越而内在，即是内在的心性而达至一个超越的境界，向往超越的精神，这一种就是超越而内在。好啦，呢啲都主要系上一集讲嘅主要内容。上一集主要系第四节部分到第五、第六节啦。今集呢我哋应该系要讲到第七节至到第十二节，即系讲晒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多好多啊。换言之啊，我哋再总结少少。换言之啊，上一集我哋咁讲嘅就系依据唐君毅先生佢哋嘅讲法，中国文化嘅核心精神即系心性之学啊。而中国文化发展，即是从这个心性之学的特质展开出来的种种的文化现象。当我们即是希望大家要留意，为什么我们即这么详细这么仔细去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哇，为什么心性之学要讲到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核心的想法呢，跟我们看其他的书，譬如讲孙隆基的中国文层结构，好似都唔系讲呢啲㗎喎，好似系得行为里面讲啲心理里面有啲咩特质咁㗎喎。咁点解会文化里面即唐君毅先生佢哋用咗会讲系心性之学呢，其实大家进路好唔同啊。孙隆基佢哋嗰套呢系心理学嘅进路啊。有一种嘅实验性质啊，即系一个探究性质，即系有一个具体嘅个案、具体嘅数据，然后再分析里面嘅心理状态，然后去表达一啲特质出嚟，系咁讲嘅。咁但是我是经过几集里面的分析，你会知道一件事，唐君毅先生他们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完全不是用这种进路，是一种文化哲学的文化精神论的进路。有这种进路的讲法呢，有他的理据在这里，有他的理念在这里，所以大家要留意他的论证并不是浮浮而讲，即是泛泛而谈那些，不是这样的。里面是有一个好一步一步的推进下去的，逻辑的推演下去的。好啦，咁呢既然呢我哋认清楚啦中国文化嘅核心精神，咁跟住我哋如何可以讨论中国文化里面嘅可能发展呢，讲到呢度 我哋可以继续讨论咧，就系中国文化嘅，即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七、第八、第九节啦。因为正正由呢三节去到讲到中国文化点样去到继续发展，我哋可以咁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佢一个，我哋可以咁讲，即系好似一个回溯翻嘅数本啊，跟住咧慢慢之下咧，即系反本之后去到清理翻之后，然后咁点样开新咧？重新去开展呢，唔系重新嘅，即系开展啫。一个开展呢，正正系用呢个一物相承嘅态度去讲㗎。好啦。咁呢唐圭先生佢哋呢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七节呢系论述咗乜嘢呢，就系中国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简单嚟讲，中国文化里面呢实际上具有一种呢以超现实嘅追求调节现实嘅生活同心态以达至久。长久呢个思想嘅，又比较特别啲啊！呢个谂法啊，我哋中国人嘅谂法里边都真系，可能文化里边都有呢样嘢嘅，直情可以睇翻嘅就系，我哋会追求长久嘅，天长地久啊嘛，系咪啊？即使好似道家思想咁啊，以一个以退为进，或者儒家思想里边嘅二命分立，又或者从中国人佢里边佢哋重子孙同埋咧重智。即系祭祀咗个嘅思想呢啲咧，都可以发现咧，中国文化嘅精神生命里边啊，佢一种延伸性。呢一种延伸性咧，可以话表示出一样嘢，就系我哋面对文化理想嘅不足时候，会作出一种发展嘅可能性。即系话，透过中国文化本身嘅精神生命嘅特质啊，呢个特质系咩？就系久，长久，长久嘅久。我哋就应当咧。以一种延伸作为更高远的文化理想，即是根本上我们的文化精神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延伸性，所以我们就应该应当啦，理应如此啦，去到发展，继续去到中国文化要发展，但是怎样去到发展呢？或者这个所谓我会讲到就是更高远的文化的理想，更加高远嘅文化理想系点样发展呢？嗱，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佢咁样讲嘅，佢话我哋讲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文化之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嘅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亦就是说，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亦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中需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嗱，呢个系正正系佢哋即系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讲俾你听嘅样嘢，就系我哋要发展。呢个我哋要发展就系我哋中国文化有个特质，就系长久嘅特质。呢个长久特质就系我哋面对我哋自己文化思，即系文化里边有啲不足之处嘅时候，我哋如何去延伸？而家用呢样嘢呢个特质，我哋面对翻当代嘅时候，我哋要发展系点发展啊？佢呢度话，换言之，佢就话咧就系唐圭先生佢哋认为中国文化更高远嘅文化理想就系发展出民主同科学，其中嘅民主同科学又唔系一种就好似即系。加添式嘅，即系加落嚟咪得咯，即系我哋有时即系好兴噶，你冇啊，咪俾你咯，你冇你食你即系好似车仔面咁啊，即系我哋啊成碗啊奶渣面、车仔面，你冇咩餸咪加啲餸落去咯，但系加咗啲餸系咪仲系同一样嘢？即系等于我食牛腩面，你加到云吞俾我，好吞腩面冇问题，你再加埋牛杂啊，即系啲牛膀啊、牛肺啊，咁落嚟。仲系唔系我碗牛腩面呢？即系甚至乎你就加啲蜜丸啊、鱼蛋啊，咁仲系唔系呢？咁变咗碗车仔面嚟噶咯，就唔系再系我嘅牛腩面，或者再唔系我嘅吞腩面，咁仲得唔得呢？嗱，我哋要可以留意下呢样嘢喎，即系话我哋即系要留意就系、是、唐圭先生佢哋讲嘅，我哋中国文化本身有自己嘅特质，就并唔系你话。我哋需要发展，我哋需要有科学同民主，但唔系就无端端咁外边加插一嚿嘢过嚟就可以 OK， 即系等于我哋喺清朝嘅时候 中国嘅历史发展里面有洋务运动，系嘛，将啲机器搬翻嚟，系嘛，即系西方全面对西方全歼炮利嘅时候，咪买佢啲船翻嚟咯，买佢机器翻嚟整咯。但系你冇技术啊嘛，你买啲旧机器啊嘛，你又唔识维修啊嘛，咁咪即系唔得咯。即系同样地，你唔系将成套啊，你话你冇科学，冇科学咪又系买人啲嘢翻，买人啲科学你都要发展噶。你有个科学精神嘅探究，从而去建构自己嘅思考，科学嘅思考方式噶嘛？呢个系科学精神嘅问题，要探究噶嘛？第二就系、是、如果民主制度咁，民主制度你又想要咩制度？你要代议政制啊，就是、君主立宪制咧，就系、是、点样咧？系咪成套摆落嚟咧？系嘛？就算即使我哋话西方嘅西方有唔同嘅情况噶、哦，系嘛？有唔同噶、哦，咁系咪就咁摆落嚟咧？二中国文化与世界虽然话俾你听，完全唔系用一个倒模方式去到摆过嚟中国文化里边就得，话俾你听唔得啊！其实都头先我讲咗，即系等于一个倒碗牛腩面变咗车仔面，仲系唔系牛腩面咧？嗱，我哋都要谂呢样嘢噶，系嘛？咁中国文化与世界虽然佢自己讲得清清楚楚嘅，佢话要使此理想更高大，一般的想法总是最好把其他文化之理想亦包括于中国文化的理想之中，但是这种想法只是想由加添法来扩大中国文化之理想，而没有注意到文化之本身要求向什么方向伸展其理想之问题。所以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所讲的从中国文化自身开展出来的科学与民主，可以讲话是一种中国式的科学与民主啊。即系当然咧，大家听到中国式啊、中国模式啊，又觉得即系可以联想到所谓即系中国式嘅人权啊、中国式嘅自由民主啊、中国式而家嚟讲，好似变成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意味嘅口号啊。不过喺当其时啊，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发表嘅时候咧，系被视为一种保守主义嘅想法，系完全唔同嘅意思嚟噶。即系嗰阵时嘅用法同我哋而家用法唔同啊。但系咧，如果我哋即系我哋唔系断章取义，而系一个脉络式，即系有个理解嘅脉络，去到睇翻究竟唐圭先生佢哋想要嘅民主，所要嘅中国式嘅民主同自由系乜嘢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大概理解到，并唔系好似而家我哋讲嘅中国模式嘅乜乜乜乜咁，完全唔系呢个意思嘅啊。好啦，讲到呢度，我哋可以再咁讲啦。唐圭先生他们所讲的中国式的科学和民主呢，其实是一种扎根于中国文化里面的精神生命中可以发展出来的文化理想。那这种的讲法呢，可以套用回去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就是第八节讲的科学，第九节讲的民主建国。先讲第八节，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究竟从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心性之学啊，怎样可以发展出科学精神先？唐圭先生他们呢认为啊，需要从道德主体的暂忘，即暂时的忘记，从即是以认识主体的建立为先，即是从知识理论的建立作为开始，并且再而辅助翻道德的实践啊，从而引发出咧实用嘅可能。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讲法，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咧，就好似啊咁得意嘅咩叫暂忘啊，有咩认识主体嘅建立。你听一听先，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佢系咁样讲嘅，佢话中国人欲具备此西方理论科学精神，却又需中国人之亦能随时收敛其实用嘅活动，暂忘其道德嘅目标。而此点则终未为明末以来思想家所认清，今认清此点，则中国人不仅当只求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体，以直下灌注于利用后生，而为实用活动之主体，更当兼求自觉成为纯粹认识之主体。即系讲呢度啊，好似即系我从来都讲啦，佢哋即系唐圭先生佢哋咧，就是一个哲学家嚟噶，佢有阵时用啲概念啊，可能就会有啲陌生，咩系认识嘅主体啊，甚至乎又会讲啊，实用技术 的活动之主体是什么呢？即是我们会讲返清楚一件事，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即里面的核心精神呢，就是一个心性之学。这个心性之学其实就是一个道德主体的建立，道德实践的建立。但亦都由于这个道德实践的建立呢，比较是追求这件事的时候呢，咁而对于其他的科学呢，是亦都用一个实用的层面，实用的层面，而是尽快或者短视啲，能够做到一个对于其他的民众有效果有益处就已经 OK。所以这个就是实用技术啦。即中国的实用技术就好早发明了好多嘢啊，你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啊，有好多呢啲发明了好多嘢，但是点解会冇再探究落去，再研究落去？因为佢哋就冇一个认识嘅主体嘅精神啊嘛，即系冇一个科学精神去追求一路落去啊嘛。因为达成咗一个实用嘅主义就 OK 啊嘛，系嘛？咁所以就呢个问题。咁但系而家唐圭仁先生佢哋认为啊，要从一种暂忘，即系话直情个文化里边，即系既然太重呢个道德实践啦，你暂时忘记。暂时退位，借位，嚟俾科学精神或者认识嘅主体建立先。其实牟宗恩先生咧，对于呢一种嘅暂忘说，亦都提出咗佢自己讲嘅一种叫做良知，含说啊，或者系开出说啊，即系有呢个较为完整啲嘅讲法。不过呢一种暂忘或者咧含说咧，受到好大嘅质疑噶。例如啊，一个质疑就系点样先可以将道德暂忘？即系点样可以将道德暂忘？我都唔系好明噶，系嘛？咁暂忘啊，咩意思啊？喺呢度咧，我反而甚至乎觉得咩道德暂忘啊，咩知识认识主体啊，点样建立？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尝试将佢变为一种一样嘢，就系、是、理论同实践咯，理论同实践嘅精神咯。即系话喺呢度，我哋稍稍去解释嘅知识理论与道德实践嘅配合系如何理解？嗱，佢一般嘅理解，知识理论同道德实践咧，应该系分道而立啊，截然不同嘅嘢嚟噶。理论与实践似乎都点都有段距离噶嘛，呢个系我哋一般嘅一啲嘅理解嚟噶嘛，系嘛？咁即系等于我哋成日都有啲讲法噶嘛，我哋成日都讲就系、是、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系嘛？理论你又叻啦，实践就唔得，系嘛？我哋会咁讲噶嘛。咁但系知行。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合一呢？假如知识理论作为行动实践的指导的话，则究竟这种实践我们不能够达到那个知识理论的目标之下，是不是代表就是完全是失效的呢？有没有调节的呢？调节之后再实践，即是等于科学实验一样的嘛。科学实验里面你现在假定了一个假设，然后去做实验，做咗啲数据翻嚟，咁慢慢去调校咯，系嘛？咁其实系咁样噶、哦。又例如，当我哋对于自由嘅理论或者成功嘅概念喺知识层面上有唔同嘅理解，但呢一啲嘅理解正正指导住一个个人嘅实践上如何体现出乜嘢系自由，乜嘢系成功，亦都由于。实践上嘅唔同，有唔同嘅经历，亦都可能为呢啲为佢哋本身有嘅自由或者成功嘅呢个概念作出修订。呢啲修订之下，咪有唔同嘅发展。咁即系话，知识理论可以有一个指导实践嘅作用，而指导实践之下咧，实践之后亦都有唔同嘅或者唔同嘅体验、唔同嘅效果出嚟之下，我哋都去修正我哋嘅知识理论。嗱，喺咁样睇之下，知同行或者系理论同实践就唔系截然分开嘅，而系佢一种辩证关系。呢种辩证关系，我哋用中国一啲嘅术语就是、即体即用啊。用呢个讲法，甚至乎我哋去理解嘅时候咧，去理解唐圭仁先生佢哋讲嘅暂忘说嘅时候，其实只系话俾大家听，唔好截然分开知识理论同道德实践。是要两者兼备。只是呢，以前中国的文化精神实在太过着重道德实践，而在知识理论里面呢较为缺乏。现在我们要发展科学精神，就需要稍微放开啊。 先发展科学精神的认识主题，再从事道德主体的实践。这个正正是他的一个暂忘说。暂忘说。当然你这样去听好像喂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的，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其实我相信的事，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很多人呢，其实已经很多人呢就对于这个道德实践已经暂忘了，根本上。咁所以一定得啦，系咪？你而家睇翻又系几多科，几中国几多个科学家，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理论啦，或者系实践都做晒出嚟啦，系咪？呢方面反而系唔系忧心嘅地方。嗱，跟住落嚟，我会再讲咧第九节，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嗱，究竟从中国文化嘅核心精神啊，心性之学，如何可能发展出民主建国呢？就其实比较特别嘅呢样嘢。嗱，唐君毅先生咧，佢哋认为啊，从两方面讲，传统嘅中国文化之中咧，系具有咧民主建国嘅可能基础嘅。嗱，第一方面咧，佢认为啊，传统文化中咧包含咗民主思想嘅种子。乜嘢系民主思想嘅种子咧？即系我哋一般嚟讲，可能泛泛而谈咧，就会讲啦，啊，儒家里边咧，孟子就有君为轻，民为贵嘅讲法。所以呢就民主嘅种子啦。其实呢唐君毅先生佢哋呢就并唔系咁简易咁去讲呀。而系从儒家道家思想里面都有认为君主不当滥权，为政以德。更加指出呀，儒家推崇呢尧舜嘅禅让同埋汤武嘅革命。其中明确总指出一样嘢，就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咁由呢方面去睇嘅时候，你会见到里面正正系一种以民意为先为重嘅一种嘅思想。而呢种思想正正就系民主建国嘅种子。用返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讲法，佢就咁讲嘅。中国今虽尚未能完成其民主建国之事业，然我们却不能说中国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立，更不能说中国文化中无民主思想之种子。首先，我们应当知道，中国过去政治虽是君主制度，但此与西方君主制度自来即不完全相同，始终不同。自中国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说，即以民意代表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君必表现为对民意之尊重，且需受民意之考验。换言之，唐君毅先生他们呢讲中国文化具有民主的种子，并不是只是以儒家道家的思想来讲，而是从中国的君主制度的起源而立论。当然这样讲，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表示啊，这些只是民主建国的种子啊，尤其是在制度上啊，并未有宪法上的成立啊，即是仅仅只是能够从民意啊上面有道德上的要求，中国的民主制度就并未能够完全完成的，它只是有民意上的一个道德上的要求的。好啦，咁呢个第一方面。咁而第二方面或者甚至乎从另一方面来讲啊，民主制度其实是达成到儒家的天下为公或者人格平等的思想，即是调返转来讲啊，甚至乎可以咁讲啊，用返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讲法，佢就咁讲嘅，佢话我们所以说中国过去儒家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必须发展为今日之民主建国思想与事业。即此思想之发展必与君主制度相矛盾，因君主之家天下，毕竟仍是天下为私，同时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不能与君主平等。所谓神罪当诛，天王圣明，即在道德人格上亦不能与君主平等。反之，如果君主与人民在道德人格上真正平等，即人民在政治上应亦可言啊，人民圣明，君罪当诛啊。若使 此事成为可能呢，即君主制度呢必化为民主制度，故道德上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理想必然发展至民主制度之肯定。嗱，简单嚟讲啊，唐圭先生佢哋呢其实係对于中国文化与民主建国可能呢係从呢中国文化嘅过去具有民主制度嘅种子而讲。亦都有两点係具有当代问题意识而设想㗎。第一个就係佢会话俾你听用返个立宪法。第二个佢就话要肯定人人交易平等嘅政治主体。由呢两方面去讲先至去发展出中国文化里面嘅民主建国。或者呢我哋暂时呢一节讲到呢度啦。咁啊下一节我哋继续呢会讲呢即係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十至第十二节。头先我哋讲嘅就係中国文化里面点样发展出科学精神同民主嘅可能啊。呢都系呢唐圭先生佢哋一个重点嚟㗎。大家注意一下。各位听众啊，我是韩晓华博士啊，好高兴呢又同大家继续去到分享呢当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头先呢我哋用咗好多时间去讲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中呢里面嘅第七、第八、第九节。咁主要呢係说明咗呢唐圭先生佢哋认为中国文化里面能够发展出科学嘅理论精神同埋民主建国嘅可能性。咁呢啲就係我头先我哋接讲嘅嘢。咁但係呢我记得呢我喺上个礼拜呢就听我哋嘅网台节目啦刘桂彪老师同埋赵士谦先生里面佢哋两个一个对谈节目啦，亦都讲到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㗎喎。咁好犀利呀，佢哋半个钟头呢佢哋差唔多已经讲晒啦。咁但係呢我就花咗呢即花佢五倍时间先至讲晒。咁唔知应该都讲得晒嘅。不过大家呢里面嘅一啲嘅侧重点有啲唔同。我就比较上呢係详细啲仔细啲去到分析返究竟唐圭先生佢哋用啲咩嘅思考对于每个步骤每个 point, 即係佢点样去到諗我哋展示出嚟。里面嘅文本我都係好仔细咁读。咁刘教授佢哋呢就正正係想用一个方式就係即係呢一篇嘅宣言究竟对于一个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嘅重要性喺边度，里面展示到啲咩嘅即係扼要地咁讲出里面嘅咩想法。咁同我比较上有少少唔同。咁当然啦佢哋讲嘅有佢哋嘅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意识喺度。咁而我所讲嘅有少少分别。咁当然亦都可以互相补充嘅。你想快啲去到听咗呢个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扼要内容呢，你可以听刘桂彪先生佢讲嘅。OK, 但你想仔细听嘅可以听下我呢边。我呢边呢比较上可能讲得仔细少少，例如有啲概念我都会分析得比较详细少少。例如呢、这个现代新儒家同埋当代新儒家里面有咩嘅意思嘅分别。咁另外甚至乎点解钱穆先生佢话佢唔签呢样嘢。因为钱穆先生唔签呢一篇嘢嘅其实系话代表佢唔想有呢个门户之见。因为佢担心产生门户之见。并唔系佢当然呢佢系唔承认自己新儒家。但系当其时其实新儒家呢个概念系后来指证出嚟嘅啫。即系话在这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发表的时候并未有当代新儒家或者是现代新儒家这个的讲法出来。反而只不过是后来慢慢是标签出来。那这个概念我在第一集的时候已经分析过给大家听，就是可以找回一些的历史的线索里面，但当然历史线索就现在再指称出来呢还仍然有它的作用的。咁或者大家都可以对谈下傾下，或者係一个互相去到配合去到听下。咁呢个就係我听到佢哋嘅节目之后呢即係有少少嘅回应啦。好啦，咁嚟返到呢度，我哋而家呢继续去讲返我哋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最后三节。第十节就係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嘅认识，其实即係呢对共产主义嘅批判。大致嚟讲，唐圭先生他们呢对于共产主义的批判呢主要立足于呢文化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从而呢提出了五点的批评。这五点批评我尝试逐一讲出来。 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呢，很清楚了列明啊，一二三四五啊，列出了五点的批评。他第一，他说马列主义思想呢否认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认阶级的人性，因而想打倒一切建基于普遍人性基础上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而彻底以阶级的观点加以划分。此处是违背了世界一切高级文化之共同原则，由于中国数千年之文化思想之植根于对此心此性以建立道德的主体相违，而想切断中国历史文化之统水啊，完全同佢相反啦，系咪？第二啊，在尤其阶级嘅人性观所产生嘅无产阶级嘅组织，想否认每一人的个性与自由人权，这是与一切人之各为一个人，因而必有个性，亦当有其自由人权相违的。呢一点我好一阵间会再详细少少去到分享下嘅，就是这个自由人权嘅问题啊。好啦，第三，中国文化之历史的发展是必然要使中国人呢除成为一个道德的主体外，兼成为政治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主体。人要成为一认识的主体，即其思想理性绝不能为教条所束缚，而思想之自由、学术之自由必当无条件的被肯定。这个是告诉你听呢，你一定要根据返马列主义里面的一些嘅教条式嘅一个讲法而根据啦。咁佢话听唔得啦，咁但係呢个係有商榷余地啦，係咪？好啦，继续讲啊。第四，在中国人民要成为政治的主体，则既不能容许君主一人在上，人民成为被治者，亦不能容许一党专政，使党外皆只成为被治者。呢个好清晰啊，好清晰讲返佢听点解係佢要反对呢样嘢，係一党专政嘅问题啊。好啦，最后第五，在中国传统政治中问题之一，在对于改朝易姓、君主继承等的问题无妥善的解决。但以前之君主继承呢尚有习惯相传，愚者所力加以维护以求天下之安定之全长子制度。而在共党之极权政治中呢，即最高政治领导之继承问题，连类似全子之制亦无法建立，即只有如苏联列宁死后、史太林死后，即互相砍杀，此砍杀之必然产生乃在于共党体制之内，是抱不同之意见之人为必不能并存的敌人，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此乃共党体制所造成之心理状态。于是共党内权力之争，同时亦即为参与者的生命的生死之争。对于这五点呢，我想稍微即作出一些讨论的，就是两点而已。第一，自由人权的问题。在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的理论上呢，唐圭先生他们认为明显地呢从理论上看到共产主义的一些问题。然而呢在实践的操作上面他运用上呢就未能提出呢中国人特别在权术上和语言艺术上的一些应用。例如呢我们会有讲中国式的人权自由，或者中国模式的发展。这些是唐圭先生他们的批评里面不能够去到仔细啲去到睇到而家嘅发展嘅。因为佢当其时即係睇到多啲嘢啫，係咪自由人权啊，当佢哋如果用佢嘅理论上，即係话共产主义家嘅理论上嘅立场嚟讲係冇嘅。係唔可以有嘅，因为係应该系阶级嘅人性㗎嘛。点能够话要有呢、這个自由民主啊、个体化呢咁嘅讲法呢，唔可以㗎嘛。咁但係喺实际中国人嘅操作上面嚟讲呢，共产主义有啲唔同嘅变化咗，尤其是呢中国人喺特别喺权术上一啲嘅应用啊，即係呢个讲法上面系唔同晒嘅，系咪？所以呢即係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曾经断言呢样嘢啊，佢断言啊，佢讲啊，此专政乃不当长久，事实上亦必不能长久。中国嘅共产党政权呢其实直到而家呢超过50几年啦，系咪？咁 佢哋根本上就睇，即系唐辉先生佢哋都有个盲点嘅，就话实际嘅操作上究竟系点样运用，究竟系咪净系呢个理论？呢、这个理论有冇变化到呢？如果我嘅睇法嚟讲，共产主义喺中国嘅模式之下，其实有变化咗嘅，一定有变化咗啦，系咪？咁如果唔系，点会有经济特区，有我哋而家嘅香港特区特别行政区啊？系咪？呢全部都系变化咗佢哋嘅一个嘅党思想嘅理论，佢变化咗啦。佢用一个嘅实用主义去到讲，有咗变化嘅啊。咁呢个系我想讨论噶啦。第二点我想讨论嘅就係权力继承嘅问题啊。权力继承嘅问题呢，唐圭先生佢哋指出啊，权力继承係共产党即共产主义一个重要嘅问题。呢、这个问题我哋从而家今日呢个嘅角度去睇，仍然係重要嘅议题啊。首先嗱，我哋睇返而家我哋嘅领导啊，习李佢嘅领导啦，係咪得到上一代上几代人嘅领导嘅支持呢？一直都係一个存疑。啊，直至呢啊9月3号啦，我哋讲抗争即抗战纪念日啦，出晒嚟去到睇个阅兵，你先发觉咦好似都 OK 喎，好似都支持到喎。你諗下佢哋上台咗几年啦，而家先体验到 OK 㗎喎。即而家先发现㗎喎。係咪，尤其是习李佢上台嘅时候打大老虎嘛，反贪腐嘛。在这些事件来说，他就见到更加见到一件事，就是权力斗争问题嘛。是不是？其次就是一个权力的正当性的问题。即其实什么权力正当性，就是你所使用的权力背后其实是什么令到它的合理化呢？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看，就是新一代的共产党的一个领导是怎样出现呢？我哋要等，其实都好唔透明喎，我哋唔知佢点解出现㗎喎。当然我哋唔係完全唔知，而係话佢哋嘅权力係源于一个军事嘅力量啦，就係旧有嘅政权嘅势力犹在嘅时候佢哋赋予㗎啦。咁呢啲正正係一个重要嘅政治议题。而呢个议题上正正係当其时唐圭先生佢哋睇到嘅一样，就係一个继承嘅问题。呢个继承问题其实到而家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咁亦都见到唐圭先生他们一个远见，是不是？以上呢就是可以这么讲啦，就是大陆版本的中国文化与世界书院的被删除的部分啦。被删除的部分都有些的其实都有些的重要性和特殊的地方在这里啦。咁呢除咗呢一个部分之外，最后两节就是呢第十一节，我们对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东方之智慧者。咁呢一节呢，其实简单嚟讲就係讲出中国文化有啲重要优胜嘅地方。唔能够话呢中国文化冇自己嘅重要性。咁所以呢西方文化嘅人啦，你哋都学我哋啦。咁究竟要学啲乜嘢呢？唐圭先生他们一致出了五点的。第一，当下即时的精神。就是这个实践的精神来的，其实是。第二，愿意神的精神。哇，什么来的呢？愿意神。一个容观的精神，其实是。一个容观精神，唐圭先生就表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呢，能够综合的能力。是不是？第三，温润而洽谈或悲悯之情。就是说呢，那个怜悯人的心。第四，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这个就是中国，即是唐圭先生他们讲中国文化的特色咯，是不是？有个特色就是久咯，长久的要求咯，个延伸性咯，是不是？因为中国文化一路都继续去到发展的嘛，那但是其他西方文化里面某些已经没了的嘛，那你怎样学习它呢？尤其是当西方文化他们处于一种宗教上 的信仰上已经是崩溃的时候，即不能够做一个领导或者统合的时候，那还怎样发展呢？他说听 你西方的文化就应该学中国了，那有什么学呢？就发展这个精神，发展这个长久的精神。那长久精神怎样发展呢？这个是智慧来的，究竟这个智慧怎样去到拿呢？那所以西方的科学家很多，现在很多啊， 好多研究中國哲學噶，尤其是咧最近呢兩年咧去睇翻嘅時候咧，就有所謂咧法國嘅莊子學啊嘅回傳翻嚟啊。法國嘅莊子學咧比較特別啲啊，佢點樣去到研究莊子有佢哋自己一套啊。咁而家咧係都幾激烈嘅，即唔係好激烈嘅，即都幾叫做熱燙燙咁去到討論緊嘅。點樣去回歸翻過嚟？我哋又點樣回應翻過嚟？同我哋研究模式有咩唔同？而喺裏邊佢哋得到啲咩益處？即得到咩嘅好處？啊，有啲咩學到咁樣噶嘛？好啦，第五咧就係、是、西方嘅文化要學中國嘅文化咧，就係、是、天下一家嘅情懷。啊，其實講咁多，裏邊係好多時候係融貫精神嚟嘅。啊，咁呢一節當然啦，呢一節可以咁講啦，就係、是、唐圭先生佢哋喺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咧，就話俾你聽，我哋都得噶，你要學翻我哋啊，西方文化要學我哋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好嘢嚟噶，即係咁嘅意思嘅啫。啊，呢個係一個自己都要對自己去到肯定嘅。從而咧，最後咧就有第十二節，第十二節就係、是、我們對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嗱，簡單嚟講可以有兩點，第一就係、是、文明對話嘅期望，即係話東西文化嘅對話咧係需要。有一種對等嘅立場嚟講，正如我頭先都講啦，佢喺第十一節要鋪陳到你哋西方文化裏面要點樣學我哋中國文化有乜嘢，就係裏面我哋都有重要性。然後我哋對話，我哋並唔係淨係抄你，我哋唔係抄襲式嘅，即係唔係咧？好似咧車仔面咁啊，呢啲立啲送到，立啲送就靚啦，就好味啦，未必咁，好似唔 match 噶嘛啲嘢係嘛？啲味道唔夾都得噶嘛？唔係，即係可能最後係需要一個啊大辣嘅咖喱嚟到混合咗佢，咁呢個車仔面先好食噶。如果唔係，即係你有啲面未必，即係啲味道未必夾到。有時有啲嘅即係靚魚肉啊，再加牛腩啊，其實真係好怪噶嘛，係嘛？即係唔係好加到嘅，有啲你認為加到，其實未好加到，就係、是、需要有啲嘢佢整合咗佢。咁呢個正正係話俾你聽，唔能夠用一個添加嘅方法就去學習，而係一種對話式，由我哋自身去發展出嚟。啊，咁所以咧，佢需要咧係文明對話。咁第二咧就比較特別啲，呢個係比較上中國裏面嘅術語嘅，就係、是、一種立人極嘅宏願或者願景啦。即係同西方文化即係作對話之餘，其實實際上並不至於提升中國文化嘅地位，更在於共同建立一個人類整體嘅前途問題嚟嘅思考。乜嘢係中國嘅即或者係乜嘢係人類整體嘅前途問題呢？唐圭先生佢認為呢係將人類自身作為一種主體存在嚟思考，並且求呢個主體嘅存在狀態由一般嘅知識越轉移到自我作主宰嘅實踐層面。呢一種即係立人極嘅願景。用現代哲學嘅一啲嘅術語嚟講，可以講話唐圭先生佢係成日都提住嘅咩叫真實嘅存在，即係你係唔係一個機器嘅存在，並唔係一個工具理性嘅存在，係從你自己有個自我去到主宰決定，去到建構自己，係咪啊？去到成全自己嘅一個存在。咁如果用海德格佢喺 Being and Time 裏面嘅講嘅就係本己性嘅存活狀態咯。咁呢個佢話聽呢個係立人記嘅宏願。好啦，咁啊講到最後啦，最後我哋真係成篇嘅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都講曬十二節，亦都成個結構講曬。咁我哋成篇裏面呢內容上有啲即係可能你聽到都係啲精彩的地方，你去聽返錄音帶再重溫。喺呢度我反而想問嘅再最後嘅問一個問題，就係喺五十多年之後嘅今日啊，我哋再睇返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究竟有咩嘅指導嘅意義，即係佢已經咁耐以嚟啦，有咩指導到我哋去啟發到我哋仲去繼續發展一啲嘢呢？嗱，佢講嘅發展呢個民主建國，佢講嘅發展呢個科學精神，嗱，某程度某啲嘢係發展咗嘅，但某程度有啲嘢佢好似都仲係舊舊地，即係都唔係舊舊地都舊啦。例如呢個立憲啦，立憲制度當然係有需要啦，但佢都諗唔到而家民主發展慢慢發展裏面有少少唔同啦，同埋佢對於共產主義嘅一啲嘅批評啊，有啲嘅批評，有啲嘅斷言，可能就有啲係成立，有啲並唔能夠成立。 咁但係喺我哋睇呢篇书卷里面，究竟有咩去启发我哋呢？我觉得起码有两个较为特别啲嘅提醒㗎。第一就係文化历史嘅研究。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所展示一种嘅係一种双重嘅批判方式。咩叫双重批判嘅方式呢？就係既对传统作出检视，又对现代作出分析。喺咁嘅情况之下，就可以发现某啲思想同观念喺历史上嘅变化，从而检视现代思潮里面嘅一啲问题，即係既系清理思想史嘅问题，亦都系应用喺现代嘅实践上面嘅。呢种一个一物相承嘅方式啊，呢个方式系一个可以启发到我哋要研究文化历史嘅一个态度，并唔系当佢系已死嘅嘢，系活嘅嘢，而如何应用翻出嚟，如何有个现代意义。呢个系正正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一个好强烈咁展示到出嚟一个思考嘅过程，可以俾我哋一个启发，一个研究上嘅启发，一个思考上嘅启发。第二就是文化之间嘅对话嘅可能。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最后一节其实正正系讲文明对话。呢种文明对话究竟点样先为之可能呢？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多元化或者跨文化之间嘅对话，系一个我哋成日都讲系一种有重要意义嘅讨论或者研究方案。不过究竟点样进行呢？作出多元化或者跨文化对话嘅时候，其实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展示到一样嘢，就系对自身嘅文化咧嘅一定要有较为具有深刻嘅理解先可以嘅，否则只不过从一啲嘅表面嘅行为或者事例作探讨，就会流于空泛。而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所示范到一样嘢，就系从文化哲学中嘅文化精神论作为探讨文化核心精神嘅方法，而用呢种方法再从而一步一步展示到中国嘅文化嘅核心精神为心性之学，并且以呢一方面心性之学去检视现代化嘅可能性。而呢一种嘅做法，呢一种做法正正系揭示到俾我哋睇一种多元化或者跨文化对话嘅可能方案。即系话我哋可以俾到我哋有指导作用嘅呢啲，即系话即使佢里边嘅，即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的内容你认为是不啱听或者已经过时，但它里面所展示出来的思考模式或者它展示出来的研究方向或者方案，都正正可以给你参考到，有一个启发作用。或者甚至乎这么说，等于我在应该在第一集第二集到已经提过，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写到咁详细，写到四万几字，而系其他嘅宣言里面只系得几千字，千零二千字已经好犀利啦。点解佢要写咁多字呢？就系正正系唐君毅先生嘅写作方式，佢写作方式系要展示出一种哲学思考嘅过程，呢、这个过程正正系可以俾我哋启发同学习嘅嘢，就唔系净系佢讲嘅内容咁简单。而我哋讲，一般嚟讲，我哋讲哲学，其实都并不止于一个结论，系更加在乎于你嘅发问，并且寻求答案嘅过程。呢、这个就系哲学思维。咁而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亦都可以展示到俾我哋睇。或者咁啦，我哋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讨论嘅分享，暂时就到呢度。咁由下一集开始，我哋会讲新嘅一本书，就系、是毛中三先生嘅五十字述，咁就我相信都应该讲三集四集㗎，因为呢本书都好多章下。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